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以赛亚书第七章里头以及预言，就童女怀孕生子。我们先来读两段圣经，第一段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要读第十节到十四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又小谕亚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体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二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读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正试验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两处圣经里头都看到，同样是一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是跟着第六章来的。第六章讲到以赛亚他蒙召出来为神说话，为神传讲信息。那么现在是当时呢，犹大国呢是比较困难的时候，这个预言呢是在公元前734年所说的。当时呢，这个、以色列国呢，他们已经从所罗门王以后啊，已经分开南国跟北国，北面那个国呢就叫做以色列国。南面的国呢叫犹大国，其实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就分裂成两个国了。那么南面的犹大国呢，当时呢碰到的情形呢是很危险，因为这个北方的叙利亚跟这个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他们联合起来要来攻打犹大国。他们为什么要攻打犹大国呢？就是他们要拉拢这个犹大国跟他们联盟，因为当时亚述国，中东东方的亚述国势力很大，所以他们三个想联合起来，可以来抵挡这个亚述国。但是呢，这个犹大国的国王呢叫亚哈斯，亚哈斯他不肯，因为他觉得亚述国比较强大，那么他要去跟靠着跟亚述国能够和能够连在一起，能够来抵抗北方的叙利亚跟以色列国，所以他就不答应不肯来跟叙利亚跟以色列国这个联盟。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碰到这样危险呢，亚哈斯王他不肯依靠神，他要靠这个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亚述国。其实亚述国呢 对犹大国也不是很友好，他虽然很强大也可以帮助他，但是目的呢是要他的钱财和他的财宝和他的 地图。那么面对面对着北方这个强敌的威胁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国家的联盟军呢已经来攻打这耶路撒冷了。但是那个时候呢，犹大国比较弱，他没有办法抵抗，所以这个全国无论是王或者是百姓呢都很害怕。他们呢好像是圣经说呢，他们的心跳动好像是树林里头的叶子被大风一刮的话，来回七上八下都晃荡不定。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吩咐以赛亚去见这个亚哈斯王。这个是以赛亚在第六章蒙召以后第一次讲的信息。在第六章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以赛亚，你要去传一个人不容易接受的，他们不肯接受的一个信息。为什么他不肯接受呢？因为他们心里头刚硬，他们听是听见了听是听了，就是听不明白看是看了，但是也看不清楚。所以这一群百姓的话，你要跟他去讲的话，他们会拒绝。那么是现在呢，终于神吩咐派以赛亚去跟亚哈斯王说安慰他，一方面安慰他，你不要害怕，你可要依靠神。但是呢，神也知道这亚哈斯王心地很刚硬，他不肯接受神派来的先知跟他传的话。那么先知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靠人，你要靠神。不管亚述国或者是北方的叙利亚以色列国怎么强大，你要靠神。那么这个是他跟他传的信息。那以赛亚也知道这个信息的话，他不容易接受。可是呢，神命令他呢，他还是去了。那神跟亚哈斯王怎么说呢？就说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这个兆头的意思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呢神会看顾你们。那么这个兆头呢是好像说今天我要出门了，如果天出太阳大太阳的话，我就可以出去。如果是阴天下雪呢，就说我不能出去。那这个兆头就说，到底我出去还是不出去，求神来引导我是给我出太阳那我就出去，如果没有太阳我就不出去这个是这个兆头的意思。其实这个兆头呢，就是一般的人不信，那么才不信神的话，就他才要有兆头其实神告诉你你就可以出去，按照你圣灵给你引导，你就可以出去，或者你就不出去，用不到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来给你看到。但是呢，神有的时候呢也顾念人的软弱允许人向他求个兆头，就叫他这个人呢可以更清楚地明白神的意思。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头士师记讲到基甸，神吩咐一个基甸去对抗侵略以色列的敌人。基甸是不是一个将军，他也不是很大的本事，可是他就愿意去，但是他又没有把握，所以他就求神给他一个兆头。他说，如果这个羊毛在晚上我把它放在这个一个空地上，这空地上那么如果到第二天起来，这个地上都是湿的但羊毛是干的，就表示呢我可以去。那么神就叫他做了。神就做了以后呢，他又不放心，又跟这个神说， 那么这次呢，我把羊毛还放在空地上面，如果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那我才给去，结果又是这样。那么就这样的话，即便就带着人去跟敌人打仗了，那么就打了十分仗。所以人有软弱，求点兆头，神有时候也会答应，但是一般的呢，可以不用这么个求一个兆头，不要求一个明显的证据。但是神呢，就体恤这亚哈斯王的软弱，所以你可以求个兆头，你或者求一个很难的兆头是在天上的，或者求个兆头是在地下的，这些虽然很难，你可以求，神会为你成就，就可以相信神对你说的话是真实的。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你到第十二节你就看到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也不要试探耶和华，我不要用兆头来试探耶和华。其实呢，他是表面上好像他很有很听神的话，好像很虔诚，他不试探神，他不求，但实际上呢，他是不肯来依靠神。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见了，神自己给这个童女怀孕，给了一个预言，这样一个兆头。他说神对这个亚哈斯就说呢，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就是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犹大国的人一个王，一个兆头，就说神一定会看顾你们这犹大国，他要赐下一位拯救你们的人。那么在犹大希伯来话呢，这个救主呢就是叫做弥赛亚，但是在希腊文呢就叫做基督，那我们现在称之耶稣基督，耶稣是这个名字，基督呢是他要做的事情。他是做什么事呢？他做救主，要把人呢从罪里头救出来。对亚哈斯王说呢，这位救主呢是要把他们从危险的情况下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要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对人是很有恩典的，虽然亚哈斯他不依靠神，神呢还是自己给一个兆头，就是童女要生子。这童女就是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的女子，不是小孩子，她已经成年了，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是她还没有结婚，那么要从这样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女子呢，神要使她生一个儿子，要成为以色列的救主。那这个是圣经里头唯独一个预言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降生。那么这个以赛亚书里说，也说到他降生的时候呢，是这个在幼年的时候是生长在一个贫穷人的家，他要吃奶油跟蜂蜜。我们现在听起来奶油蜂蜜都是很好东西吧，但是在当时说呢，这个奶油蜂蜜呢是在沙漠里头行走沙漠的时候，他不是带很多粮食，他只有一点奶油或者一点蜂蜜比较能够经饿的，是表示这位救主生下来的时候呢，他是在一个贫穷人的家里。那我们到新约圣经就看见这个玛利亚跟约瑟都不是有钱人，都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个居民，就是应验了这个圣经上的预言。其实这个预言呢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人，预言的意思呢不是单单为了当时犹大国很危险，要来安慰他们，要说到神要来看顾他们， 这个预言呢，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因为犯罪，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虽然有圣殿啊，有可以有敬拜，但是心呢却是不在神上面，他们的道德成人，他们犯罪离开神，所以呢神就兴起这个一些仇敌外国人来攻打他们，来压制他们，来管教他们，这个是，但是他们呢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他们就会向神呼求啊，他们很需要一位救主能够把他们这种情况改变过来，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下呢把他拯救出来。但是呢神呢看到的呢不是单单看到以色列，这预言呢不是单单为了犹太人，这预言呢是更是为了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而且越来这个道德越是败坏，这个世界人心的话越来越是黑暗，人最需要的，今天最需要的不是财富增加，不是说更健康活得更长，当然这个都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心要改变，要来向神，要来行神所喜欢的事情，要来说神所喜欢的话。人最需要的是为救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常常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有战争，有什么一下死了很多人种种的情形，就说明到人经过这几千年的话，他们已经走到穷途末落的时候，更需要一位救主来把他们从这种悲惨的情况下救出来。从随着耶稣降生的话随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里头救出来。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从罪里头救出来，不是单单从贫穷里头救出来，不是单单从动荡里头救出来，从战争救出来，乃是要从罪里头救出来。因为人社会世界所产生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人的罪里头，人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呢就会变得没有稳定，动荡不安。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700多年以后这预言应验了。所以就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怀孕她已经跟约瑟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娶过来，还没被娶过来。那么耶稣就接着玛利亚生下来了，所以就起名叫耶稣，而且也说他的名字也叫以马内利，就是把以赛亚书第七章这段圣经呢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是隔开这么多年700多年以前所预言到耶稣这个时候就应验了。所以圣诞节呢，圣诞节呢中心呢，我们可以就不再去研究它到底是在具体哪一天，但是中心的意思，你要纪念这个圣诞节的话，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就耶稣是神，这降生呢是圣诞，不是诞生，耶稣不是诞生不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本来没有了，现在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诞生下来了但是耶稣呢是降生，他是本来就是有的，他是在天上，他是神，现在呢在那天那个具体的时刻呢，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做人，他是耶稣是神，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他不是本来没有，现在突然出现了，不像我们在父母在母亲还没有生我们以前 我们本来是没有的，生下来世界上才出现我们这样一个人。耶稣不同，他是先存的，以前就存在的，所以他是从天上，本来在天上，现在来到地上做人他是在肉身中显现他成为他有个身体了，本来人看不见神，现在看见有一位神呢，神的儿子呢来到地上，人可以看见所以这个是叫做成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耶稣来到地上这个来到人间，他这位神在地上的时候，他隐藏了神的荣耀，本来神很荣耀的可能人都不敢看见他这个才有荣光他这个跟我们人都不一样人一看见这个就是神，但是他来到地上呢，人看见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是只是来到地上做一个人，但是他仍然是神，他并没有把神性放下来，好像来到地上他就不做神了，他仍然是神，不过呢他多了个什么呢，多了一个人性人的本性人的性格，所以呢是神性跟人性呢结合在一块，而且是借着童女怀孕而生的，所以他是完全的神来到地上做一个完全的人，不是说他是半神一半神一半是人，或者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不是的，他乃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但是他又是百分之一百的神这对于一般的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是很难明白的人只能说我就是人我不可能是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来做人，这是成肉身，这个成肉身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圣经中间呢讲到成肉身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重要性什么呢，就是耶稣呢基督是人又是神这个点的话我们必须很好的来认识，因为在创世纪就提到神有预言说有女人的后裔，女人后裔要打破蛇的头，蛇呢只能伤她的脚跟，那么就是说女人后裔谁呢，就是预言到这个耶稣基督，当人犯罪以后神审判这条蛇，审判呢也临到这个亚当跟夏娃，那么夏娃呢神说呢从他那里出来女人的后裔，所以到新约福音的就是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就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一直生到最后有这个到这个耶稣那么也讲到他是主耶稣呢的家谱呢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而且讲到他是从大卫的子孙出来的，所以这些呢都说明呢耶稣是真正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是神，连反对他的人都看到这耶稣跟人不同的跟一般的人不同的，所以有一次的话这祭司为了要捉拿耶稣要去找耶稣的毛病，所以就派了圣殿里头那些差役去把耶稣要带来，结果这些差役 见到耶稣以后，看他是在人群中间说话，他们就听他的话，听了很久以后他就回来了，跟这个祭司报告说，他说你，祭司说你怎么没有把耶稣带回来呢？他说他讲话很有权柄啊，从来没有听过像他这样有权柄的人说的话，可见的这个连反对他的人都知道耶稣是不同的。所以耶稣呢，是人又是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地上33年，耶稣不是活得很长时间，因为有33年已经够了，他已经把自己生活这个一言一行，他的待人接物，他的情感，他的智慧，能够已经把神显明出来的。而且这33年以后，他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过了3天以后复活，显现40天以后他升天了，就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他已经成就了神给他要说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回到神那里。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就是显现啊，显出来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就是人看不见神，人怎么认识神呢？就从耶稣身上可以来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你看见耶稣对待人那么你看见就说神是怎么对待人的。他看见小孩子，就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爱这小孩子。看见有些病人他们很痛苦，他就医治他们对一些妇女他也是关心他们。所以你看见耶稣就是这样一位神，他把神的爱表现出来，而且他也很有智慧。这些敌人祭司法利赛人都要试探耶稣，要从他的话里头找出毛病，可以把他加上罪名，可是耶稣每次都用智慧来回答他们。这样的话叫这些反对他的人没有话可以说，所以他的有情感所以这些呢都是表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三个呢，成肉身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说呢他跟人有同样的一个感情他跟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他也有快乐的时候，也有觉得是悲伤的时候，他有欢喜的时候，他也有会发怒气的，他跟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喜怒哀乐。他也经过试探，人在世界上会经过试探经过金钱的试探，或者经过物质的试探，或经过名利的试探，有很多试探。但是希伯来书第4章说，他在凡事上也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经不起试探，很多时候我们经过试探我们就犯罪了，但是耶稣经过试探胜过试探。所以当他在旷野里头40天禁食以后，他饿了，这个时候撒旦就来了，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地的石头变成食物吃了。耶稣就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所以他胜过试探，他没有犯罪，他也知道人有软弱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没有事情说觉得我们很刚强，我们这事情我们都能应付，可是有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病痛的时候，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 怎么办，很灰心，但是主耶稣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知道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软弱，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四点，耶稣的降生可以说是宇宙中间最伟大最稀奇的奇迹，已经有很多奇迹有真的有假的，那假的不说，就真的奇迹里头是耶稣降生，这是最大的奇迹，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他用什么方式，他是用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方式，这个方式很特别的，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童女生子怀孕生子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神来到地上做人，那这样的结果呢也是非常奇特的所以只有这样的一种形式呢才能够使这位弥赛亚他是神又是人，他没有罪性，他没有犯罪，跟我们人外形一样，但是里面的本质又不一样，这是这用特奇特的方式而产生一个奇特的结果，可以说这个奇迹中间的最大的奇迹。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神成肉身是福音的根基，是救恩的前提，耶稣的生呢是为了担当人的罪，他的死呢是为了叫人呢得到神的恩典，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这个圣经的学者就在从整本圣经就是看到有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圣经上虽然没有三位一体的说法，但是呢圣经的学者呢从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这话里头呢就看到有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父神有父有神的儿子子神，还有圣灵，那么三而一三个，但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三个位格，位格英文叫做 person 三个 person 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这个是圣经里头一个很特别的，那么这就是跟其他的异端呢异教的分别，异端我们知道有耶和华见证人，他就否认神是三位一体的，他就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们是耶和华那就是一个，那异教佛教也好穆斯林也好回教也好各样的教他都说一位神有的是多种的多位多神的，有些宗教是多神的，就是一神的宗教的话他也没有说三位一体的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但是如果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这样的那就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因为这样的神来到地上做人呢是福音的一个基础，这就是说神为了人的罪需要差遣他的儿子这位子神来到世间，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来救赎人的罪所以他要父要把儿子差遣到地上，那么子神完成了这个事情了完成了救恩了，当主耶稣钉死复活升天，他完成了救恩回到天上了，那么在地上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信主呢，就是圣灵神 圣灵也是神，圣灵神做工在我们里面，本来我们是不信的，我们也不肯信的，或者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信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感动我们，叫我们看见耶稣的爱，叫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受圣灵的感动，受福音的吸引，我们就相信了。所以圣灵呢，就是把主耶稣所做成的工作在做在我们身上。所以因为父是定下这个永远的旨意，儿子呢是来执行父的旨意，圣灵呢就把这位子所成就的工作做在人的身上。所以有这样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的神一同来成就救恩。其实在世界的创造上面也是这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来工作的。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三位一体。如果福音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位神来做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你不可能天上的神又来到地上来做人，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那么你这个就不可能在这个神不在天上了，神也不是神了，在这段时间神是人，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不能够成就不能成功这个福音。所以这福音呢必须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他的儿子呢为人的罪而死的复活，然后呢有圣灵来做工，叫我们能够来接受这位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缺一都不可，这是神特别的启示。照人的思想说呢，人是父就不能是子，是子呢就不能是圣灵。所以这个但是呢这个神呢的概念呢比我们人的概念呢大得多。究竟神不是跟我们人一样，跟我们一样呢他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救恩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智慧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这肉身的重要，也纪念到耶稣基督降生。那我们怎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刚才天文也说到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应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赎，因为他为了每一个罪人降生。那我也知道自己罪人，那我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2000年以前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我接受他做救主呢，就今天让耶稣降生在我的心里，我打开我的心门请耶稣进来，我相信接受他，那么让他做我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来接受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那你们呢就要来相信接受，这样来纪念这个就是有真实的意义。第二个就这个圣餐波饼有的教会说是圣餐，有的教会说呢是波饼，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圣餐波饼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跟他的受死。饼呢就代表他成为肉身，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那个杯呢喝着葡萄汁，就表示呢他用他的血救赎了我们，跟我们立了新约。他名字呢叫做耶稣，又是以马内利这是我们借的波饼圣餐来纪念主。那有的呢是每个星期都来纪念， 啊，有的呢是一个月几年一次，啊，这个都是不是太过重要，圣经并没有规定啊，一定是怎么样做，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形式，啊，不是一个形式，所以这个在这个圣餐擘饼的时候呢，中心的意思就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他是生在伯利恒，当时都是犹太人，我们都还外邦人，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知道耶稣的降生跟我是有关系的。他降生啊，是为了我们死，所以他的生是很特别的。他的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死，他用他的血来救赎我们，跟我们立了新约。所以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他跟门徒在一起，那个时候最后的晚餐，那么圣经说呢，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么在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他说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个你看，一个就是他为我们生，代表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界要把救恩给我们。所以这个擘饼这个圣餐纪念主，不是等到一年才纪念一次，应该是经常纪念。那么在一起我们纪念的话，这个最好的形式呢，就是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起来纪念主。看见这个饼就知道主来到这个世界呢，是为了我的罪，而且也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那么我们当我们拿起这个杯喝到葡萄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又纪念他的生，又纪念他的死。他叫我们为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在一个新的关系里头。我们是他的百姓，神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纪念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擘饼变成一个仪式，不要把圣餐变成一个仪式，我们来就是这么样重复的这么做，每个星期做一次，或者每一个月做一次，慢慢的变成形式。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主的饼杯面前，桌子面前，我们都是来纪念主为我们生。他生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他的死就是叫我们的罪得到救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纪念的方式。那在擘饼擘饼，所以有人在祷告的擘饼聚会祷告说，我们感谢主，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擘开。不是的，不是他的身体破碎了，这个擘开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饼，我们众人都是一个饼，但是每个人都要领受什么，就擘开，就为了要分给每一个人，不是把主耶稣的身体破碎了分给每个人，就纪念主耶稣身体是属于我们的。那每个人领受呢，那就是每个人得了一部分，都是每个人得的都是主耶稣的身体。这英文圣经里头讲到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的意思就是 given， 给的，这身体是我给你们的给的。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身体，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神，他来拯救我们，不是把这个基督的身体把它破碎的一小块一小块，不是，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必须在安息日以前埋葬，必须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跟耶稣同钉的还有两个犯人，这个所以要把他们取下来呢，就这个执行的人就要去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死，没有死的话就要用把他的腿给打断，把他骨头打断。结果一看的话，耶稣已经死掉了，所以就没有打断，没有打他的脚。其他两个犯人呢，他还有气，还没有死，所以就把他的腿给打断了。所以耶稣就是他整个身体都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而且是圣经里头在诗篇已经预言过的，主耶稣的死虽然被枪刺伤，虽然头上戴了荆棘冠冕，有钉痕，有血流出来，但他是完整的身体，他把他自己完整的给了我们，他不是说把它破碎了，他的骨头一分都没有折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着在纪念主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在喝杯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接着我们每个月啊，来每一个星期来纪念主的话，叫我们这个主耶稣的圣诞节就不是在某一天了，就是在经常有这样的，好叫我们对主的心呢能更爱他啊。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啊，把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话跟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我们一起来思想。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好叫我们常常纪念他。他生是为了担负我们的罪，他死的话是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你生是为了来拯救我们，你死呢是叫我们能得到你的救恩。今天我们都是蒙了你的救赎，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但愿常常叫我们能够纪念你为我的生和死，好叫我们在一生中间都是靠着你而活，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求主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